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话语。当然首先我们祝在座的父亲们在父亲节平安，祝福我们的父亲们，愿神纪念我们。刚才孩子们唱诗歌，爸爸是英雄，爸爸就是光明，爸爸给我们指引道路，爸爸能做一切。当然这是我们是个基督徒的祷告，爸爸也能为我们祷告。不仅仅在基督徒中，其实在世人常常也是把爸爸当英雄，当遮盖，当他的山寨，一切的问题灾难有问题，老爸老妈去收着。我自己在来美国那一年，那年年初，当时中国元月十一号出现了一个重大一个交通事故，在学校里有个年轻人叫李刚，在校园撞了两个学生，都是重伤走了。警察去找他，他说我爸是李刚，要找我爹去，因为他是当届公安局副局长，所以成了一个名言。当然我们说世上的爸有好爸爸，也有失职的爸爸没有教导好，当然我们也有坏爸爸。此时讲到父亲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刚才我们弟兄选的诗歌很好，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父，第一首诗歌，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神的孩子。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就说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这样造的有男有女。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个人就是在堕落之后，他否认天父上帝，不认这个爹，但是他身上仍然有父神的荣光，都有很独特的个性，有智慧聪明，神眼中看为宝贵。所以在创世纪反复强调一点，即使在挪亚大洪水之后说不能，人不能犯流人血的罪，即使动物流了人的血吃了人，神都要惩罚。所以人是何等的尊贵，因为他是上帝的形象。不仅如此，作为我们信主的儿女，不管是弟兄爸爸们，我们的姐妹们也都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所救赎的。我们一切信耶稣的名，圣经说当我们信主的名，上帝荣耀的灵就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很荣耀很尊贵，我们都是每一个信徒都是上帝的殿堂，教会是一个敬拜神的大殿堂，而每一个人是一个小殿堂。作为天父的孩子，作为天命之子，是不是很尊贵，大有权柄能力，是自由的，是自由之子。作为自由之子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说像李刚一样，我爹是天父老天爷，我们就可以任意而为吗？感谢神，近来我们教会在学习哥林多前书，在学习基督徒怎么过一个群体的生活，所以我们过一个群体的生活。在分享的过程中有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这句话很多牧长都分享过，说这句话非常的奇妙，我们不是特别明白，我们今天就试图分享一点点，愿主怜悯我们。这是使徒保罗分享的，他说我是谁，我保罗是自由的人， 我不属于你们任何一个，你凯撒也管不着我，管不了，因为我是上帝的爱子，天之骄子，我很尊贵哦，我是众人之主，我不受你们的管束的，我想怎么说我是可以说的，按照我的位分，按照我的位分，荣耀的领域，我是可以自由的，我可以说你们，我可以向君王申诉的，我可以向任何的人抗辩的，我可以坦然说我想说任何的话语，做我所做的似乎是任何的事情。但是他后面又说了一句话，尽管上帝如此给我自由，我是王子在世上自由行动，但是我把我自己看作什么呢？对每一个人把我当奴隶，我保罗是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奴仆，奴仆就可以给别人做任何的事，没有条件无条件去帮人，因为我是你们的仆人。目的是为什么呢？目的他这里讲的不是特别清楚，尽可能的把每个人带到基督面前，就借上帝要借着我，借着我的像萝卜一样的服饰，把人更多的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荣耀天父，荣耀我的老爸。这句话典型反映了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身份，我们是自由的，没有人能辖制我们，任意干涉我们。但同时保罗也强调了，我这个自由在上下文里面，特别你读哥林多前书，我们查的1-9章的时候，因为每一个人不能够得救赎，完全是上帝拯救的。一方面作为人你是自由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把另一个人从罪的牢狱中拯救出来，我们只单单之属于上帝。所以大卫在祷告的时候，他犯了极大的奸淫杀人罪以后，他最后怎么祷告的？他跟上帝祷告说，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他觉得他只对上帝负责。但另一方面，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信耶稣基督的人，基督的灵在他身上，上帝的灵在我们心中会做教导感动的工作，说你自然说基督的，基督在世上，他是不是说我就是父神与我同在？这基督字代表他是伟大的君王，也是代表天父上帝，他是完全上帝在世上的完全的代表。他是不是说就任意而为？看到那个可怜的人，让他不要挡着我的道；看到那些不信偶像、拜偶像、不信真神的人，你们毁灭去吧。上帝是耶稣，他在世上是这样做的吗？不，他看到困苦的他就是医治，看到有愚昧的他有忍耐，这就是恩典。所以耶稣在世上他的服侍彰显了天父上帝的无限的忍耐恩慈。所以在此，那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生活呢？我们今天就稍微分享初代教会怎么看待基督徒在一些生活有争议的方面，他们怎么达成一些共识。我们今天来通过分享刚才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初代教会怎么看待基督徒的自由和作为上帝救赎的对象，我们该如何行事为人才与蒙召的恩相称。初代教会很有意思，我们使徒行传我们讲了很多次了，今天可能是本年可能分享是最后几次吧。在初代教会一开始完全是因着圣灵的恩典，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充满，一充满教会就蛮有活力，门徒也就甘心乐意听门徒的话，教会非常有爱心，教会是信主的人是天天加增，天天都有聚会百饼。所以说一个教会他蒙上帝特别的恩典的时候，圣灵在那中做带领的工作，信徒那种谦卑合一，那个教会就蛮有喜乐，蛮有爱心。 福音就自然能够传开。美好的开始很完美，但随着教会发展，就是在初代教会渐渐就有爱心，有冷淡，有伪善，就出现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欺哄圣灵被致死的事，被致死。但是随着这个教会在这个圣洁有讲，从强调爱转对圣洁更多强调的时候，哎，神就特别祝福一大群从外邦回来的犹太人，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进基督教了。说的基督徒开始是当地说亚兰语的本地话的，后来说希腊话的人，基督徒增加，大规模增加，选了七个执事，七个执事教会增加到一个程度，许多祭祀信了上帝，犹太教要摇摇欲坠了，犹太会堂就很不满意，就开始迫害基督徒，特别把首先迫害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外邦犹侨，说他们就开始杀了一个有名的执事叫斯提凡，大破坏领导，第一次大破坏，这是在神特别恩典的时候就破坏了，在一破坏的时候教会四散，特别说希腊话的那个犹太人，哎，他们就出去传福音，他们从耶路撒冷就传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杂种，他信的不跟犹太教有点接近，但是他也信真神上帝，但是不纯洁，不对摩西五经他有不够尊重，特别不没有圣殿崇拜，没有到耶路撒冷圣殿崇拜，在哎，就是因着他们流离去这些，以前他们不接受，他们不愿意跟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接触，但是这些犹侨大有爱心，借助他这一群人，哎，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众教会建立。在这个被迫害门徒流散的过程中，大家是在大迫害中啊，在惊吓中，不仅仅传向了他的有尊论的同胞撒玛利亚人，也传向了不是犹太人，第一个传向一个外邦人，信他信基督教的，叫什么人，叫什么名字，是非洲的，叫就是这个地方的埃及阿拉泰街菲利，他一个人被圣灵感动，他跑去传埃及阿拉泰街信主，信主以后神的灵把他提走了，不见了，所以当时很神奇的，腓力带一个外邦人信主，后来那个使徒彼得和约翰到撒玛利亚去探望，特别彼得在长期在这个地方牧养撒玛利亚人，所以彼得是不仅仅是使徒第一号使徒，而且他是非常有爱心，他跨出了藩篱，他自己也亲自去撒玛利亚去传福音看望弟兄姐妹，在那个地方他带了一个家族的意大利人信上帝，信耶稣基督，还是信主受死，这个人叫，这个家庭叫什么名字，我们应该都查过哈，叫谁有印象吗，哪一家姐妹这有印象吗，意大利百夫长一家族，他的士兵格林纽一家信主，信主耶稣受洗了，这家是怎么信主的呢，都是很神奇的，就是彼得在祷告中天使给他三个意象，后来说你要去，在去传福音的过程中，解耶稣基督是谁的过程中，圣灵降临，他们开始说方言赞美神，彼得忽然想起耶稣的话，施洗约翰用水施洗，我要用圣灵施洗，哎呦，他说耶稣现在恩典临到这些跟基督教信仰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呢，当下彼得当时带了一批人，他说既然耶稣说过的圣灵也在他们身上跟我们一样，谁能禁止他们收洗，立马给这个大家族人通通收洗了，是不是很奇妙，一个人信主，一个外邦人信主，后来一个大家族信主，在这过程中还有更神奇的事，哎，一批犹太基督徒从这个塞浦路西到了安提阿去，你在迫害过程中他们有点流浪，流浪到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他们传福音的过程中呢，犹太人信主的不多，哎，外邦的希腊人突然他们对耶稣基督非常友好，他们也接受了，接受基督了， 哦，这个小，而且一大批人，就传到耶路撒冷去，很震惊啊，都是无名小卒受迫害的基督徒。早期传福音开始都是无名，常常是无名小卒去传的，因为迫害缘故。哎，传到那里是，传到耶路撒冷说，哇，安提阿离耶路撒冷很，弟兄姐妹离得蛮远的哦，耶路撒冷在这里，安提阿是在这里，相差几千公里的。传过来，哎，教会很震动，但要选个代表去看一看，但要选一些对外邦比较了解，就选了出生在塞浦路斯的巴拉巴，他会讲希腊话的，大有爱心，号称安慰，很会安慰人的人，他就去了，去在那边教导众人。当然他在教导过程中发现他有爱心，但是在神的话语上他觉得不太够，就到了另一个地方，就到这边大树，就到这个地方，又把那个人临近的他认得的，当时叫扫罗，后来改名保罗，请来一起在安提阿教会教导信徒，教导他们读圣经，教导他们祷告，这个教会就更加的成长稳定。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了一年左右，他们在一次在献了捐品给安提阿教会那个耶路撒冷以后，哎，他们在那次祷告的过程中，这五六个弟兄一起祷告，忽然圣灵特别感动，在进食祷告的时候，都是很特别的场合。你知道我们这前两期给外邦人传福音，他是是圣灵甚至天使特别带动，这次是在他们进食祷告，几个弟兄进食祷告，忽然圣灵说，你们要把巴拉巴和扫罗分派出去，到外邦人传福音去。他们当时就听了这话，就感动，就按手在巴拉巴和当时叫扫罗身上，差派他们第一次宣教。第一次宣教，大概在主后42年左右，就从安提阿到塞浦路斯，然后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到加拉太南部的众地方。加拉太南部一个路斯德，一个念特庇，他们到这些地方传福音，专门是给外邦人传。哦，在这个地方传福音也是很神奇，他们犹太人传福音先例，他们先到犹太会堂去传，也有些人信，传了一张，他们传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应许他为大卫之子弥赛亚的时候，不少犹太人就反感，就闹分裂，耶稣就彼得扫罗就那个巴拉巴和扫罗就离开那地方向外邦人传。在这时候的外邦很多人信主，比如说塞浦路斯总督就信耶稣了，这个地方这个加拉太这些地方大批的犹太人信上帝。这传了一两年他们就回来了，回来就向安提阿教会汇报，哇，这个消息传开了，哎，我们伟大的耶稣基督在犹太传越来越难，越来越遭受迫害，特别像犹太人，现在很奇怪，希腊人一大批人信主，星火燎原，这个消息传开了，非常震动。这时候犹太基督徒就面对一个很实际的情况，我们怎么跟外邦的基督徒去生活呢？我们知道犹太基督徒在当时他是很独特的民族，他们的不仅敬拜真神上帝跟外邦不一样，他的饮食习惯也是不一样的，他的很多方面不一样，以致我们以前讲旧约的时候以斯帖记的时候，就因为他独特的生活，那些波斯人很多的民族都想把犹太人灭了，觉得这些各民族生活很奇怪。在这时候一个生活很独居叫独居的民族犹太人，怎么个犹太基督徒，怎么个外邦基督徒生活呢？就发生了就不一样的看到，基督徒中间有不一样的看到。当时正好有几个从耶路撒冷去加拉太的去安提阿的犹太基督徒，哎，他们说你们就是在师父长一开始说信主很好，但是你们这里特别怎么信上帝得拯救，怎么没有隔离，男士没有隔离，没有隔离按照犹太教规定，他这是敬畏神的人，他不能算真正的犹太基督徒。 对他们来说不是得救的，这是一个方面。这个方面他们吵得不得了，当时巴拉特别以保罗为代表，和巴拉巴跟他们大大的争吵，成了一个纠纷。你如果看加拉太书，他还有那个方面争吵，都没有争吵了，就是当这几个人一过去，彼得当时在那里看到这些人，彼得本来跟外邦人同席吃饭，立马离开，以致巴拉巴和其他基督徒、犹太基督徒都离开跟外邦人吃饭，奏席同席吃饭。彼得当时，保罗就指责他们，他说奇怪，为什么这些人这几个人不来，你们就跟他们外邦人吃饭，一来你就不吃饭，这奏假。他说这不符合我们信仰。所以当时就在饮食，特别是在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受隔离，就发生了极大的争议。怎么办？教会发生了那个极大的争议，怎么办？弟兄姐妹，怎么办？怎么面对教会这个大纷争？那他们当时就派人到当时的就是总会，到耶路撒冷去问使徒和长老们。弟兄姐妹们，福音初期向外邦传开的是非常的艰难，非常的难。这种艰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怎么看待人和上帝和好的关系，怎么得救恩；另一个方面是作为不同族群的基督徒怎么看待不同的文化，怎么看待不同的文化。因为在某些方面我们认为信仰跟一些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对犹太基督徒而言，他们信仰信耶稣基督，他们的耶稣基督是后来很接受的，他们在他的文化中，他们天生就受隔离，天生就各种各样的饮食的礼仪，什么这个节期规定都很详细的，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而当大批的外邦人信主，他们认为，哎，那有基督，上耶稣基督出于我们，是我们的大君王，那你们就要跟我们一样信，对他们来说天经地义的。所以任何文信仰跟文化都是很难区分，特别一个成熟的信仰，成熟的信仰既是一种原则，也是指导生活实际的，他们两个是很难区分的。在当时就面临这个情况，不仅仅是在那时候，其实我们今天正好成人主义学习讨论，此时在基督教传中国的过程中也发生这方面的极大的争论，这本身也有信仰的问题，也有很多文化的问题。在近代中国，他就义和团运动前后，大家就提出了一个有名的一话语，叫多了一个基督徒，少了一个中国人。在当代就若隐若现这个话题，所以我们不要说信仰跟文化是没有关联的，不仅仅对我们的外邦人士，对当时的犹太基督徒更是的如此。他们怎么能突破这个严重的有文化传承下来的，自小而然就认为天经地义的这个文化藩篱呢，好让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能够在和睦呢？很难哦，很难。因为我们说他以前这个由基督教能够传到外邦完全是巧合，从人的角度看，什么太监一个人信主，那是圣灵感动，天使带队，腓力带了一个人信主，后来也是圣灵特别带领，彼得带一个家族信主，后来因为流浪，向邻居向朋友传，就随意的传，信了，后来巴拉巴的大有爱心，也就关怀下面也能接受。那现在好了，使徒保罗和巴拉巴竟然有如此感动，那么多的人，外邦人信基督教，怎么办？不解决这个外基督教很难面向外邦，怎么解决？那他们就只好去找总会，到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教会就开会，我一开会有没有争吵？有几个人有反对，说一定要守隔离的，而且经过了很长很长之间的讨论，讨论以后彼得这个使徒才好意思出来。他说我当时在哥尼流一家信主，你们知道 我以前跟你们说过，完全是圣灵感动，而且那时候耶稣的话在我心中，这是神做的。我们的得救完全是基督的救恩，靠文化，靠其他一切都不可靠。而且我们犹太教以前就搞行割礼，各种各样的礼仪规定，我们心里真有平安，跟真神真有美好的关系吗？他说没有。所以他提出来了，弟兄姐妹，我们就单单信仰就可以得救。他这样讲了，一讲呢，因为彼得以前做过哥尼流家信徒的，在耶路撒冷教会做被批判以后，他做过解释和报告，当时教会接受，说教会一听是啊，这个事早就发生了，外邦人早就信主了，哥尼流家没有说隔离，那是个一个家族，现在这人增多嘛，想想我们也是，那就算了。算了，就请巴拉巴和保罗来介绍他们传福音的过程中，一听哇，那么多人信主，很难想象，对犹太人很难想象，因为当时在犹太政治上发生什么事吧，犹太会堂被教会迫害越来越厉害，不仅仅把从外邦回来的犹乔西提反杀了，后来把使徒，就使徒约翰的哥哥雅各也杀了，彼得后来因为天使政治，就是我们现在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福音都传不开了，生存都有艰难，怎么到外邦去竟然有那么多人信基督教，哇，他们也震惊了，他们就安心听了，非常震惊。最后当时的教会长执会主席长老雅各，一般认为是耶稣的弟弟，他是很敬畏律法的，跟法利赛人关系很好，他最后说的，他说是啊，他这就引用了一段经文，他说根据旧约的一些书预言，先知的预言，最后大卫的后裔会要招聚万邦信主，他说这事是个应言，正常的。好，外邦人信主信耶稣就得拯救，所以那个雅各就说句结论的话，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归附神的外邦人，他们得拯救，信耶稣得拯救没问题，就他们得出了一个基本的第一个结论，任何人信上帝，没有任何无人为的外在的条件，没有任何的文化的标准，不管你是穿西服，不管你是讲中文，不管你是男人和女人，我们信主只有一个，我愿意诚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他就是真正得救的人，他就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在这里就是给我们弟兄，在座的弟兄姐妹一个提醒，我们任何真的诚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不能因为任何的，除非是严重道德瑕疵和否认基督，一般所谓的穿着，他的饮食习惯，他的一些个性都不能否认他的信仰，他仍然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这在加拉保罗在加拉太书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任何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在此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在基督里他们都是一样的身份。这是早期教会经过很多的神的带领，经过一个巨大的争论，最终经过教会所有领袖，他这里说了，使徒和长老最终一同决定说，我们不把重担放给外邦人。所以在今天我们任何得救的基督徒唯一的标志信耶稣基督，这是初代教会给我们留下一个宝贵遗产，留下的宝贵遗产。当然在使徒在长老雅各在这时候他也提出一个小提醒，他说你们外邦信基督是自由的，是王子，跟我们同等身份地位，但是有一点，在十五章二十九节提到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就是禁戒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很奇怪，说人信主得救不是靠些律法礼仪， 当然我们说真义不是讲道德，旧约的道德规定我们仍然认为新约的基督徒仍当遵守，特别像十诫规定，因为这是上帝刻在我们心中。有关所谓的隔离、服侍、日子好和坏、饮食习惯，这些叫礼仪习惯，完全是个文化性的、民族特色性的，这些不用废止了。但是在这里它有几条是旧约也有特别规定的，就是祭偶像的物，我们在学习中两周在讨论这种黑血勒死的牲畜奸淫。这子常为什么专门要提出来呢？解经家根据当时那个犹太人的生活习惯、外邦人的生活习惯，一般认为这里主要不是崇拜多一神信仰问题，这里主要特别像偶像物、血勒死的牲畜这三项，主要是就犹太人对这方面在饮食上比较忌讳。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当时犹太基督徒和那个外邦人在安提阿教会发生争议，就吃饭的问题，就是说当时在基督徒聚会中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其实当时犹太人仍然是多，仍然在主流，特别领袖岗位，那大家在一起聚会晚餐分享怎么办？就是为了餐饮分享的缘故，原则上要强，为了要尊重，这里完全出于爱心，尊重他的独特习惯。那我们在一些饮食上要给予一定的尊重，特别一些最基要的分，比如说我们以后给穆斯林传福音，他们信上帝了，信耶稣基督，那我们跟他聚餐，要不要把大猪肉摆出来？要不要做菜一定放猪油？后来我知道很多那个穆斯林跟他们，其实在中国很多回族很多，都他没有任何信仰。他就跟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一碰到那个东西一吃他就呕吐，他这个形成了文化的禁忌，一种甚至是不心理反应到生理反应。他说这里主要是为了考虑两个不同民族背景的人的交流的缘故，特别强调就是说为了爱心缘故，我们外邦信徒也要忍让点，特别在偶像之物。当然这是说在这个背景下啊，当然我们说哥林多前书也涉及到其他情况，就是借偶像，有他真的去偶像之物，这里强调物，那你还有说你真的去偶像庙去那里拜偶像，那就例外了，我们说不能啊。特别在后来我们看其他使徒书信，后来一般就是血和勒死的牲畜在其他书信都不讨论，我们下一次讲启示录我们会讲禁戒偶像之物会再讨论，就说明在当时这里主要关注的焦点就是饮食吃物问题、肉食问题，当然也有个奸淫，因为外邦那个拜假神的人不仅是吃祭拜偶像，而且还当时还有呢那些庙里的祭祀，竟然女祭祀很多是妓女，就是当时拜偶像和那个淫乱是相关的啊，所以主要跟当时的生活习惯有几个提醒。因为这个在犹太人来看极端邪恶，既干涉信仰也干涉道德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基督徒确实是自由的，特别在一些无关信仰的层面，当然就借偶像之物，后来那个使徒保罗引申有些是关乎信仰的啊，有些是关乎信仰的，那就要注意。后来祭偶像植物是不是都不吃呢？如果在市场上买的，因为当时的街上卖的肉食大多数都是祭偶像植物，他说那里你自由买啊。如果别人请你吃饭是祭偶像植物，他不是基督徒你就不能吃，为了他的免得他认为你跟那些假神有关。至于普通的市场上卖的偶像植物可以吃，所以我们在此看到作为一种文化性的饮食，像这个饮食习惯它有一个指导原则，就是出于爱心，不同的基督徒能和睦相交。如果他后来在和睦相交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像祭偶像植物，发现在生活中执行上有难度啊，不影响基本信仰，在有些方面他比如说我家里，我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不是到教会来聚会，教会聚会我就不带猪肉了，如果我跟犹太人聚会我在家里买了我就买，在这中间后来也有一些弹性啊。所以在这里一个提醒，在敬拜独一真神这一块没有任何妥协余地，但是涉及到有些独特的文化背景，它是根据当事人的某种理解 和我们的爱心来比较灵活处理，来灵活处理的。这是我们要在这件事上特别注意。使徒保罗后来他在这个祭偶像之物的时候，他自己为例，他自己特别提到，他一段很，他觉得他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因为他向万民传福音，向犹太人甚至其他民族传福音过程中，碰到很多不同的民族习俗了，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习惯，那他怎么处理呢？他说呢，就是我们刚才引用十九节说，我是自由的，我可以世上的万有这波侮辱羞辱主耶稣的名我都可以做到，但同时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了要多得众人，目的是总要救些人。在这个指导员在我虽然自由的背景的条件下，在我很自由的背景下，我是自由人，但是为了救人的缘故，为了传福音的缘故，还有我们的十章三十一节，为了荣耀神的缘故，有些事我在不同的情境下我是做不同人。对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要遵守律法哦，我跟犹太人吃，我严格按照律法规定哦。对没有犹太的人，那我就在餐饮上我就有不一样的层面，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所以在有些不涉及对独一神敬拜啊，涉及人际关系的层面，我们主要考虑所谓的三原则。第一，这有没有有所关涉的饮食的，有的跟信仰因素交叉的，比如在偶像庙里面拜完神吃那个那庆餐庆祝参与，那个就拜就完全就拜偶像宴席，那个就不要去，因为很明显那偶像是跟拜假神有关。至于你普通拜偶像的食物，你不知道你买了就吃，这没有关联，你就自由。所以第一，我们要跟要跟敬拜对象有跟有没有跟真神信仰有冲突。第二呢，也考虑别人的软弱，比如对犹太人很多不能吃，我也跟他在一起吃饭，他不能吃猪血，我非要点一盘猪血放在我的前面，我跟他对面对面吃，这个好吗？对，第二就是这个方面，考虑对方的需要，当然考虑一些软弱的人，他又拜过偶像背景的人，他一见到这个他又想起了过往经历，他容易被他莫名其妙，此时我们心里是赞美真神的，他在那个时候看到这个东西，他心里莫名其妙就想那个偶像，他心就软弱了，就能被邪灵就能攻击，就为了这些软弱的不信主的特别经历的人的缘故，为了体恤人的缘故，我就不吃。第三个，其他场合如果不涉及到信仰真神，不涉及到真爱，那我们就你是自由的。弟兄姐妹，通过今天分享说，每一个人到上帝面前，你这信耶稣基督，你是自由的人，你可以自由的行事为人。当然在道德上，我们要因为圣灵的同在，我们要遵照基督的话语，在有一些有不同意见的生活小事情方面，在不同方面我们特别要考虑那些同样信主的或者不信主的，考虑他的软弱，考虑他的文化背景，考虑为了信仰，为了帮他带到主耶稣的缘故，我有所保守，有所慎重，这样比较合情合理。总之，我们的基督徒确实是自由的，但是更加恰如这段经文所分享的，那个新约圣经所反映的，我们的自由也是有规矩的，要遵照圣经的基本教导，高举神，爱人，最后才留给我自由。这是耶稣基督他的在世上他的生活所显示出来的，也是每一个真信基督的人他理当如此行，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为了把福音传开，为了见证神对别人的怜悯和救赎。我们提到我们恩典的祝福，怜悯的上帝，当你不配的仆人来分享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就深感羞愧。是的，你拯救我们，用你的宝血拯救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自由而行。但是你自己的话语也教导我们，在诸多的有争议的事上， 虽然我们良心是自由的，甚至这样做是可行，但是我们理当更多的体恤软弱的弟兄姐妹，更多的在世上做你美好的见证。孩子自己在审查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主啊，对别人的体察不够，主啊，在中药里读一针水报不够，主啊，我们的教会在很多方面如果有缺失，真的求你赦免，愿你帮助我们的同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以后真的是或吃或喝或所行所做所思所想，都单单荣耀神，都单单为造就人，把人带到你的面前而活。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你的爱，行在你的自由之道之中，自由你不偏向不偏离你的真道，同时又把你的完全爱活出来。是的，我们是完全自由的，同时我们又像你一样，因着爱人的缘故，因着你圣灵的帮助的缘故，我们理当做你话语的仆人，做众人的奴仆，好服侍众人，造就众人，荣耀你自己的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